父，我们向你祷告，感谢圣徒今天来到这个聚会，你求你再次圣别我们，洁净我们，我们的心也是向你打开，接受你的话语，给我们一个智慧的灵，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。我们祷告，愿意你的话再一次照亮我们的心里，也像一个利剑一样能够刺透我们的内心，使你能够达成你的旨意。各处有圣徒聚集的地方，我们都这样为他们祷告。我们祷告说，愿你的名尊人的名为圣，你的旨意得成就。今天的光景，这里我们看见就是今天神子民的光景。那些子民当时已经从巴比伦被掳之地回来了，但是他们仍然是敬拜偶像，非常的悖逆。那么北方的那十个支派就是以色列啊，他们都离开了，偏离了，他们被掳到各国，到列邦里面，最后犹大也被掳，圣殿耶路撒冷都被摧毁，他们就被掳到巴比伦，那就是当时的那个情况，是个非常可怖的一个很可怕的一个光景。我不晓得我们今天的光景是不是比当时好，但是我们要知道这就是那个当时的一个背景啊，是那样的一个光景。70年之后，他们从巴比伦被掳之地归回，他们的光景仍旧不好。我们可以在以斯拉记还有耶利米书，我们看见他们中间仍然有许许多多的问题。历史也告诉我们，在波斯这个王朝堕落了以后，那么就是希腊那个帝国来到，然后在但以理书，我们就看见这个真理书啊，提到这个真理书，那里就看见神子民中间有许多的问题，很多的麻烦。那么旧约中最后的一本书马拉基书，就是在这个情况之下写的。神非常愤怒，说他不高兴，是已经是说得很轻了，但神的确不高兴，非常愤怒。从他在马拉基书说话的口气，你就可以感觉出来。那个时候这个马拉基书以后就没有神的话语了，直到从施洗约翰再来，然后带进我们的主耶稣，那个时候啊，才有再有神的话。但是你再看看当时主来到地上的时候的光景如何呢？也是不好的一个光景，我们自己从圣经里可以读出来。你看在四福音书中，他们就是要想要铲除耶稣啊，你看看他们如何对待主耶稣，最后他们甚至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所以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光景。那么我们今天光景又如何呢？我们来思考一下。你可能觉得还不错吧，你可能认为还不错，我不知道你的想法如何，你今天怎么估量今天的这个情形，神子民的光景，很难说，是不是？有基督徒有那么多，各式各样的团体，但是我只能说到我个人认识的这些基督徒的团体，我只能 看见这个光景，我怎么说呢？他们是不是和主一同往前了，还是继续行四五十年来的那个他们做的事情，毫无改变，继续做下去？这是非常可悲的一个光景，四五十年来没有改变。特别是一个我比较熟悉的这个族，很多人最近我有接触到，就是现在才从那个团体里面出来的，他们告诉我的一些事情简直是非常的可怕。那么我们自己的光景又如何呢？主满意吗？我们应该问主，不是你是不是觉得很好，你要问神，神是不是很满意我们的光景，是不是喜欢。在这里神不是跟 一般的子民说话，他是个祭司说话。当时这个祭司的这个体系已经堕落了，那你也就可以想象整个以色列民的光景如何，因为连祭司都没有体认到说神是爱他们的。主说我爱你，他们说什么？在哪里何事上爱我们了？他们已经没有感觉了，他们甚至于不知道他们自己所处的那个境遇光景如何。在那里我们看见那样的光景，但你也不要以为今天我们的光景比那个时候好。主说了一句话，当人子在临的时候来到这个地上，他能够找着一个 有信心的人。那你心里可能讲说，人子来当然可以找到有信心的人啊，我们都信主啊。那我就要问你了，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信心？现在是我来问你们了，是在怎么样的事上，是如何相信呢？你顺服主吗？你天天听见他向你说话吗？你里面是饥渴要他吗？你顺服他吗？你真实的爱他吗？把你最上好的爱给了他吗？我们都应该自问，问自己这些问题。看一看启示录一到三章的光景，那里是说到教会的情形，教会的光景。所以我们要听见神今天向我们所说的话是很重要的。我再一次说，不是说到教训的问题。我知道我们都很喜欢教训，很喜欢这个教导，我们其实不喜欢圣经，但是我们却喜欢圣经的上面的一些教导。我们甚至也喜欢教导我们圣经的这些人，这我们喜欢如何解经，一些教训教导，这成了我们的嗜好，我们喜欢读。但是恩高占领里面的教训如何？恩高的教训又如何？你听得见吗？主时常向你显现吗？你向他是忠心的吗？你的经历如何？如果你的经历是一直增长的，为什么你这个人年复一年毫无改变，没有变化，没有进步呢？所以求主真是怜悯我们。哦，主啊，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 就是主要再来的时代了。你看一看整个世界的光景，你的灵如果是活的，神向你说话，你就会体认到主再来的日子的确很近了，非常近了。我们必须要预备好。当主第一次来到地上的时候，有多少人预备好了？没有多少人。那么你想，今天在基督徒中间有多少人在这里是为着主的再临做准备呢？许多人认为他们反正死了就上天堂，根本不需要预备。我听到比如在网上有许多的这种叫一些传道人讲的说，不用担心，我们都要会被提，所以现在不要担心，不要怕，我们都有，大家都要被提，我们都会被提的。要是你相信这样的教导，你就不需要在这里做什么准备啊。如果你我只是因为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得救了，成了基督徒，就会被提，那我们当然不需要准备呢。那我问弟兄，你得救了吗？是啊，那好，你就会被提了。你相信主了吗？信主了，得救了，哦，你一定会被提上天堂。所以大家都不关心圣经到底怎么告诉我们，他们只听牧师的话，传统的教导。那我们要看我们在这里教导什么，我们在说什么。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大纲要，看圣经是怎么说的。我们说到他的第一次再来，他在他第一次来到地上的时候所成就的，的确非常奇妙。他为着全世界的这个救赎工作，为我们在十架受死，成为我们的赎罪祭，不仅是为我们，约翰说他是像为整个世界啊，他是挽回祭，就是任何人只要接受耶稣基督，就从这个永刑中得着拯救。那么今天我们还能够被拯救到底。那么我想，我们基督徒包括你我，我们不把腓立比书那里的话认真的对待，就是说我们要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。你相信这一句话吗？那你是不是战惊恐惧，做成你自己得救的功夫呢？啊，没有。我们相信这个话，但是我们却没有在战惊恐惧中做成，没有去做这个得救的功夫。但是我告诉你，要是我们不去这样合作，那怎么成呢？我们知道这个好像一个钱币的两边啊，两面。一方面，神是在你的里面，使你有这个意愿，愿意要完全拯救，但是你自己也必须要战惊恐惧的，要做成你得救的功夫。这两方面要结合在一起，才做成，才能得以成就。否则当主在第二次来临的时候，你就有麻烦了。如果我们没有在这里和主合作，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。我们来看马拉基书那里的经节，就是第三章。我们的主要来，要再来。马拉基书那里说，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？三章二节。因为每一个人都认为说，我已经得救了，没问题， 但是马拉基书告诉我们却说，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？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？当主显现的时候，就是基督的审判台来临的时候，那么你我都要在他的面前交账。你想想，你要交怎么你的这一本账是怎么样？当然，我不是说你银行的账户。大家对自己的这个账本啊，就是银行的这个户头，可能都非常清楚多少钱进去，多少钱出来啊。但这里我们所说的交账，是算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如何。特别是祭司必须要在神的面前交账，这一句话我要一而再的加强的告诉你们，祭司的职任，祭司的体系在神的眼中是何等的重要。你可能自己都不觉得，也没有认识到这一点。你去问问基督徒，你说你是不是一个祭司？他们都说不是啊。那祭司是那个天主教里面的那些祭司啊，是天主教里面的那些神父。哇，还没有听见有什么基督徒自称为是祭司，是在浸信会的祭司啊，是在灵恩会的祭司。是其他各种宗派里面自称是祭司吗？我还没听过。但是不管你自称是什么，我神要问我们，我们是不是一个祭司？你是不是立位支派的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。因为这本书是向着立位支派说的话，谁能站立得住呢？当他显现的时候，谁能立得住呢？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，当主再来的时候，是像炼金之人的火。这也就是保罗告诉我们，他说你在地上你的建造你要小心，要是你用草木禾秸来建造的话，你将来就有问题了，因为那日要显明，就是主再来的时候，好像一个火一样，可以烧掉这一切。草木禾秸就被烧尽了，我们的肉体都被烧尽，都要被烧掉。完全被摧毁了，没有一点可以遗留下来，没有剩下来的。但是要是你用金银宝石来建造，这些是不怕火的建材，而且越多火温度越高，它反而被炼得更洁净，金银都被炼尽。那么今天我们是用什么来建造呢？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，第三章呢，你说到的教会的光景，他问教会是说你金子有多久多少，他们以为他们很富足了，可是主说你没有，我劝你向我买金子，到我这里来买金子。你有没有自己问过自己，你里头有多少金子呢？ 我问你银行这个户头里有多少钱，你可能大约你可以知道这个数目。但是我今天要问你说，那这个炼过的数天的这个金子你有多少呢？那你要怎么回答？你要怎么回答神？我也想要知道你是如何买金子的，我想知道，因为我想要去买金子。所以主是像炼金银的这样的一个人。你知道金银他们不是一挖出来就是非常纯净的，特别是银子需要熬炼，要炼才把杂质都炼净。金银都是这样，否则你没有办法去说它这个到底是多重，所以你是要有纯净的才能说。这就是神的道路，当主再来的时候，他要炼净我们，但是你要不要等到他来的时候才让他来熬炼你呢？你要等到那个时候吗？他就问了。他说不，我现在那么现在就要。你是不是天天操练，让主来你的里头炼净你呢？把你里面的面酵，把你的这个杂质都让主来炼净吗？所以对祭司来说，守这个无酵饼节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里面的这些酵，我们里面的这些邪恶的想法，我们的心理，我们整个人里头这些杂质，你是不是都炼净了呢？是不是把旧酵都除去呢？你是不是在守无酵饼节，除酵节？甚至于就是今天你有没有在主的面前得着炼净呢？你知道炼呢，不是说把那个灰吹走而已，在这里主说好像是漂布之人的茧一样。你知道你洗衣服的时候不是就是上面点点水漂一漂水就行了，你需要有这个茧，需要有一些像肥皂一样的，有各种的，有的也有氢是吧 ？chlorine 一种在蓝，就是说要有东西来搓洗，才能够漂这个布，而不是轻轻的吹吹灰就把水抖一抖就好了。我知道我的太太在洗衣服之前，她有很多的一些瓶子一些东西，她要先喷一喷我的衣服喷一些特别的地方，然后才去洗，这样那些脏一些污点啊，一些就洗净了。那么我们今天是知道眼睛看得见的这些污秽脏的地方，那看不见的又如何呢？我们可能以为我们已经很干净了，但是你用显微镜一看，你就会吓一跳。哦，主啊，我们的主就好像这个炼金子的人，炼金银的人，不要以为这是很容易的一件事，他要现在就来洁净我们，圣别我们，全然得胜，使我们被拯救到底，很彻底的得救。要是主今天问你我，你有多圣洁啊？我想我们可能无话可答。 不出来。要是我问你说我们有多少不洁净的地方，我想你们可能可以 数得出一些。你看我们的心思里一些想法在那里打转，我们的心里所存的一些意念，我们要做的一些决定，你完全了吗？你多完全啊？是不是呢？要彻底得救，被拯救到底。那我就问了，你在至圣所里花了多少时间？你在那里驻留多久？我不是指的就是读圣经而已。你愿意让主在你身上做这个炼净的工作吗？这是不容易的，因为是要经过火。你喜不喜欢去碰这个火？你不想碰，是不是？没有人想被熏，会灼伤啊，不喜欢去碰火，没有人喜欢被火烧。但是你要被炼净，就要经过这个火，否则怎么行呢？ 你里面可能有一些精，可是这个精是不纯的，我很难形容，就是有杂质。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，你吃的食物有的东西掉进去了，就是弄脏了这个食物，或者煮饭人的那个头发，有时候你看，哎呦，有时候去饭店吃饭，你看见这个有指甲在里面，有一些那个厨师的指甲盖掉在里头，掉在饭里了，或者头发，这样的东西你还吃吗？但是为什么我们却接收从任何人任何一个源头来的话呢？我常常问我的妻子说，这个东西可吃的吗？我太太不喜欢听我问这个，她说当然我给你的东西都是可以吃的。那我当然指的是说属天的食物，属天的食物如何？你是不是毫无分辨能力的，也不去寻求主，就这样接受了呢？要是你的心是纯净的，你不会说什么东西都让它进来。要是我们是一个不洁净，我们心就不洁净，那什么东西我们都接受。但是你要知道，我们现在是在我们这个圣洁的神面前，不能什么都接受。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中间有许多问题，因为他们什么都吃，什么都接受。我这个家里这个狗啊，就是来做客的这条狗，它也不是说什么东西都吃啊，它也会挑一挑。但是我们基督徒却是这么容易相信一切的事情，但是真理是非常像利剑一样的刺透你的心，我们却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真理，我们不接受。所以保罗也说，时候将到，他们的耳朵不愿意听真理，情愿相信谎言。你看看今天是不是大家都情愿相信谎言？那再看看我们自己，我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我想要 让你里头认清楚，我们需要念经人的火，也需要漂布人的碱，漂布之人的碱来炼净我们。这个火是把里面的杂质给炼净呀，这个碱就好像肥皂，就是把它的脏给除去。特别是在这个大流行的时候，我们天天在这里洗手，不是吗？你碰了什么赶快就要洗手。比如说我们家这个狗，我每一次去摸摸它，哎呦，我就赶快要去洗手洗手。所以不要摸不该摸的东西。主要开我们的眼睛，光照我们，否则我们不明白，甚至没有体认到。主越洁净我们的心，我们就越知道这些东西我不该摸，哪些东西不该摸，我不该有这样的想法，有这样的思想，我对某些事情要保持距离。但是要是你的心不洁净，你就不在乎。我们说到主的再来是为着要炼净我们，也为着审判。我真是说愿意主今天就借着他的光，借着他的生命照亮我们，就来炼净我们，来管教我们，使我们将来不要经火，不需要再经火，经过火来炼净我们。而今天在他的恩典里面，我们就得着洁净。主今天不会勉强你的，但是他第二次来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你就没有选择了。今天主是不勉强你。其实我们今天被念净啊，就是我们得拯救。因此我们要经历主的人性，经历基督的人性，我们需要里面的人得着刚强，使旧人能够脱去，穿上新人，经历基督做我们的赎罪祭、赎愆祭，接受他的光照。我们必须向主敞开。哦，主啊，因为在主第二次来的时候，没有人能够当得起、立得住，没有人能够当得起。你今天可能不怕他，就像不信的人，他们不相信，但当第六印揭开的时候，从上到下所有的人，他们就要极其害怕，想要躲起来，只要有躲藏的地方都想去躲起来，但是他们没办法躲藏。神愤怒的大日即将临到，所以要得着洁净，特别是立位的子孙。要是你读马拉基书第三章，你就知道他是那个炼净，他要在这里炼净，他坐下如炼净银子的，他要洁净立位人。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被拯救到底。今天主还在给我们时间，让一天一天的来炼净我们，他坐下来炼我们呀，熬炼我们，像金银一样洁净银，他是坐下洁净银子的，而且特别是要洁净立位人。对立位人，他特别是要来洁净我们，这是主非常着重的。不知道今天基督徒中间有 多少人在说到一个真实的圣别。我们要在主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要圣洁没有瑕疵，每一天得着他的洁净，被他愿意除掉洁净，我们变化成为他的荣形，我们要完全像他是完全一样。我们人很喜欢说，哎呀，没有人是完美的啦，的确是这样，所以我们需要基督，因为我们能够得着完全，得以完全。在这里，在大纲中，我写了一些经节。我们自己可以去读，我们不要等。要是我们等到他再来的那一天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那时候会发生的事。但是感谢主，今天他就要来洁净利未人、利未支派、利未的子孙，因为这是对神来说是非常特别的一组人，对神来说这是非常特殊的。我们知道要圣洁洁净，没有任何的杂质，对神来说是非常非常极端的重要。我可以向你做这个见证，没有这个教训能够炼尽你，教训、知识、教导不能洁净你，像主在你生活上对付你，用环境光照你。换句话说，就是经过这个火的这个试炼。我们知道所有的使徒都经过了这个极大的灾难啊，困难被炼，到最后他们都殉道了。我们嘛，都没有认识到我们的心是如何的不纯净，所以马拉基书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一本书。阿们。他要洁净利未人，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。马拉基书三章三节，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。我们今天要是不寻求这个我们的祭是神能够悦纳的，我们要有这样的心。因为在以撒亚书第一章，主就说我不会接受你们的祭物，因为不仅是这个祭物的本身是污秽的，那个献祭的人也是污秽的，就在以赛亚书一章那里说的。但是你们的祷告我都不要听，我都不要听。你相不相信我们的主说他不听你的祷告？我们应该去读一读以赛亚书第一章。以赛亚书第一章那里他说的，他们献的祭是神所憎恶的，他们甚至于不知道他们自己的主人是谁。我们家里来的那条狗都知道谁是他的主人，可是主说我的儿女却不认识，他们是从头顶从脚掌到头顶都是污秽的，都败坏了，全人都败坏了。所以这里说愿意 利未人是凭公义献贡物给耶和华，这就表明献祭的这个人，你的所事，就是带这个祭物来的这个人，他必须是公义的，是要在公义的里面。所以在这里是这个人，是利未的子孙，利未人献祭的那个人要得着洁净，不要说那个祭物了，是说这个人，你的所事，你是不是在公义里，我们的神是何等的奇妙。我希望这个话不是使你们灰心，不会要让你们灰心，因为我们今天仍然是在学习的阶段，我们有这个心，我们愿意得着洁净，我们在这里守无酵除酵节、无酵饼节，我们愿意与主在和平和正直的里面和主同行，我们至少愿意学习。所以我们的主真是奇妙，只要你有进步，他去问这个小一个小弟兄姊妹说，你是不是已经得着博士学位了吗？他说没有啊，那你什么都不是吧，你什么都不要学了，你是不是是一个正确的态度？因为你现在不是大博士，你就什么都不要做了。不，你是一步一步的往前进步，然后达到一个地步。我还记得这个在座的这个是还在做幼稚园，他现在已经到五年级了。你看五年级以后上高中，以后可能要上大学等等，是一步一步的，所以只要你在追求就行了。保罗也说他也不觉得他自己已经得着了，不是我以为我已经得着了，或者自以为已经完全了，但是他有这个态度，一直追求，一直追求。所以只要我们在这里追求，这就是好的，赞美主。所以求主真是激励我们每一个人，像利未的子孙，我们是在被成为圣洁、被洁净、被炼净的过程中。但要是你根本没进入这个程序，你根本不关心这件事情，那我们的献的这个祭物就不是在公义的里面献的，不是凭公义献的。要是利未人的子孙，利未人他们是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，那么整个耶路撒冷犹大人他们所献的供物就必蒙耶和华悦纳。你看祭司的职任是何等重要。我想很多人可能没办法接受今天的话，因为他们不喜欢做祭司，他们也不要操练祭司的职任，不是祭司，这没有关系，没有问题。我跟弟兄姊妹常常说，不要逼人去进祭司的职分，因为你没有看见，你也不关心神所要的，你没有办法去勉强的。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供物必蒙耶和华的悦纳，仿佛古时之日，上古之年，就是指着利外之派亚伦和他的儿子，那个时候真在那边操练而且尽这个祭司的职任，他们是在正直公义的里面和主同行，他们谨守了神的诫命。可是很可惜的，那是古时之日，上古之年， 今日如何呢？今天如何？哦，主啊，是哦，主 ，Amen。那么，当主再来的时候，他就带来审判，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，他都要审判他们，因为他们不敬畏耶和华。你看马拉基书多次提到要敬畏耶和华，你敬畏耶和华吗？你敬畏他吗？是还是不是？敬畏还是不敬畏？真的吗？好，我相信你。有一个人答说我敬畏耶和华，说我相信你。我们都需要敬畏耶和华，特别你要敬畏主的再临。今天我们敬畏他，许多得罪神的事情，我们要知道要敬畏他，不要得罪我们的神。要是现在不关心不敬畏他，就要受审判。主说他的来是快快来临，他怎么样呢？他说我必临近你，我必速速做见证，警戒行邪术的，犯奸淫的。不要以为犯奸淫是小事，有神的审判。起假誓的，就是说谎话的人呀，他们做假见证。还有亏负人之工价的，就是像别人就是偷窃别人的该得的，就是占别人便宜了，这样的人。特别是对那些比较软弱的人，像寡妇孤儿，也屈望寄居的，就是特别需要帮助的人。有人真是需要帮助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帮助他。不是有的人在这里假装啊，说需要帮助，所以我们要有一个鉴别，要有一个分辨的灵，否则你就被骗了。我们要有智慧，能够分辨啊，是真正有需要的人，我们要帮助他们。这些事情，就是因为他们不敬畏耶和华。你看看今天发生的事情，他们一点都不敬畏神，不怕神，他们甚至于在这里挑战说神在哪里呀？你看我们做了这些事情也没有什么后果呀。当时不是祭司也是这样子问主吗？你看这些不义行不义的人，他们不是还好好的吗？那我们反而在这里要受到这些困扰。当时祭司也是这样想，但是我们主是非常奇妙的。感谢主，感谢神。我希望我们今天看见这件事的严肃性，这是神的话。然后主向他们说，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，但是我要告诉你们，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，你们就常常偏离我的典章，不遵守。哦，主啊，是我们的主还要等候多久呢？他如此有耐心，要是轮到我们来等，我们可能就说算了吧。我们的忍耐，我们的耐心可能只有一公分， 可能比一公分还要更短。我问弟兄，你的耐性很多吗？他说可能是一厘米。就说你们要回转，要转向我，这是何等奇妙的话。你看我们的神，我们的主是如何爱我们，如此有耐心。我可以向你做这个见证，我们的主神的确是有耐心。他说你们要转向我，我就转向你们。是不是就像我们说，是父亲的心转回向儿女，是这个呀，这个悖逆的人也转回啊，这就像这里所说的，是悖逆的人转回，是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转向父亲，所以不要等，你随时都可以转向主。你看我们看见有许多先知这都这么说，回转向我，转向我，我就转向你。只要仍然有今日，我们都有机会回转向他，但不要等候到最后一秒，那个时候你就会失去许多，你错过了许多。时间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。这个话虽然是短短的几句，但是的确非常的宝贝。你们要转向我，我就转向你们。你要做一个大转弯，180度做转弯。你知道你走公路的时候，你要是一个出口错过了，下头还有一个出口啊，你要错过了还有下面有一个出口，总是有一个可以转回的机会，但是你要听，要转。而且你也知道，你要是转得越迟，你就需要更多的时间回头，走得好远了，你再回到原点就需要的时间更长了。哎，这个话的确是甜美。主说你们要回转向我，要转向我。我们人呢，常常就是以为自己是对的，就一直往前不肯转。我可以给你们做个见证，我在洛杉矶好多年以前，我在这里开车，那灵就告诉我，里面的圣灵告诉我说，你方向反了，走反了。圣灵在我里头真的告诉我要转，现在要回头，你方向开反了。他说，那我里头就说，怎么可能嘛，我为什么要转呢？我是对的。他就一直开一直开，一直到他到了一个地方，他才发现说，哦，我现在到了哪儿了。他看到公路上的这个牌子，他才知道他走到哪儿了。结果他发现了，他就赶快到下一个公路的出口出去了，然后打了一个他们说叫 U-turn， 就是一个180度回转，然后回来了。其实要他早早听见，他就早早可以转。我当时就有这个经历，我就跟主说，主啊，你是住在我里面的，在凡事上教导我，你的确在凡事上教导我，但是主跟我说话的时候我没听，我继续往前走，直到我终于发现了，我必须要悔改。悔改就是要转回，我必须要等到下一个出口，我才能出去，然后做一个回转。 所以主在这里说，我们要转向他。耶和华说，要转向我，不要放弃。的确，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，所以我们会犯很多的错误，但是总有一个回转的机会。你要记住今天这句话，转向主，要回转向主，回转向耶和华，耶和华就转向你。你们要转向我，我就转向你们，这何等的奇妙。不仅仅是说你们要转向我，主说我也就要转向你们，这是何等的美好，何等的奇妙啊！但是你们却问说，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？为什么我们要转呢？这个就是问题所在。不要等，不要硬着心，要学会认罪悔改。就像约翰一书一章九节那里说的，我们的神他说，如果你认罪，我们认了自己的罪呢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第二章也说，要是有人犯罪的话，我们有那义者耶稣基督，他是我们的中保，他为我们说话，他为我们的罪已经做了挽回祭，为普天下人的罪做了挽回祭。所以我们要学习快快回转，回转的越快，转向转的越快越好。可是很不幸的，他们却问说，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？换句话说，你认为说你有什么可以转的，我的方向是对的，我为什么要转呢？要是我们自以为是对的，你就不会回转，你也不需要悔改，你就继续往前，往你自己要去的方向，你就继续走吧。你要这样行，你就有麻烦了。第八节，马拉基书三章八节，神问了一个问题，说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？人可以夺取神之物，不要说神了，任何人你都不应该去夺取别人的东西，更不可以夺取神之物。但这些人他们在这里夺取神之物是怎么夺取呢？就是不把当献的供物献上，当纳的是神当有的那一份，他们却不给。所以神就问他们说，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？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。哦，主啊，他们却说，他们居然回嘴说，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？你在说什么？我哪里有夺取你的东西啊？夺取神之物在什么上面呢？神说，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，当纳的十分之一，就是你一切出产，每地出产里面的最上好的酒、谷物、油，这十分之一必须给神当纳的十分之一。这是因为当时神的家中啊，那殿中有许多的利未人，你记得利未人他们没有任何的产业，因为神是他们的产业，其他的支派都得着一片一块地，但是他们利未人是在殿里侍奉，所以他们没有土地，所以有 有许多的需要，所以这个张纳的这个十分之一，可是这个一直到 如今都成了一个问题。首先我们说这里没有殿，是人的一个组织，像今天的各个团体是神的殿吗？所以你给这个十分之一给谁呢？是给这个组织，使它能够建更大的一个教堂吗？我在温哥华有一个人家带我去看一个会所啊，一个团体，那个里面呢，有这个篮球场、运动场，各式各样的那个练体力的那些器械。你想，这是神的，是神的殿吗？神会不会在他的圣殿里面用他献上的十分之一来做这个网球场，还有打这个桌子哈，这个叫什么？射这个球啊，就是说是篮球场，使祭司在那里可以练身体，是不是？神会做这样的事吗？但是介绍这个会所给我的人却觉得非常的骄傲啊，好像夸口说：“你看，我们有这么好的这个会所会场，你愿意纳交上你的十分之一去支持这样的事吗？”是，我们是要献上，我们要纳这十分之一，但是你给的时候，你也要有分辨的能力。你看，我们这个钢琴是雅马哈牌子的，三叶的牌子。哎，我们是要为神，所以我们要买一个更好的那个 Steinway 这个好的牌子的钢琴啊。有人会这么说，是不是？你想，神他需要你这个名牌的钢琴吗？所以你看这些组织，你们看。有各式各样的，你就看见有各式各样的建筑，在远东，甚至于有一个地方啊，他们建的这个教会的会所呀，是非常高的一个楼，是建在商业中心，底下是大银行，那他们建这个建筑在这个之上。那他们就向圣徒要这个，他们纳这个钱，说你现在还没有钱的话呢，你要写一个欠单啊，说我现在愿意要捐这么，我现在还没有，好像先把这个欠单写下来。你想，我们的神是要这个吗？他是要我们都成为百万富翁吗？有的牧师说，我有两个喷射机还不够，要第三个。为什么呢？第三个这个油加的多，它到哪里去就不需要 中途加油，一次就到了。那么要是这个照这个原则，那亚伦的儿子就应该有宾士汽车，就要有这个名牌的汽车，德国的这些，那么每一次出去哪里都要坐进那个头等舱。今天你是怎么跟纳这个十分之一呢？合宜的纳十分之一是对的。其实你想想，你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，你只是在这里是一个服侍，只是替他保守这个钱，所以你要有分辨的能力，不要浪费这个钱。你要想想亚伦和他的子孙他们在这里是要建造一个很大的组织吗？不，你要对 他们是在这里等着人使亚伦变成一个百万富翁吗？你这个就会毁了他。你情愿把钱给穷人，你以为我在这里说的是 不真实吗？是不是这样子情形？主有没有建造一个大的会所？他们在哪里聚会？他们就在在山上。那么这里有一个地名叫做山景啊，就是看有这个山的，这个可以在上面看光景，所以他就说啊，是不是要在那里，要在山上在聚集？所以非常简单就好了。赞美主，你要是有这个钱财的话呢，你是做这个钱财的管家，你是神派你做这个管理的，你就要看见哪里有需要就摆在哪里呀。这个是所谓的那十分之一是合宜的，而不像现在一般人说像耶和华见证人还有摩门教的人，他们会把他们自己的这些他们组织里的人到他的家里说，你把你的这个银行账户给我看，你有没有给十分之一，他们还要来检查看是不是十分之一。你要在这样的组织里吗？你情愿把门关上，你要听到有人敲门可能就是要来查账的了。这个不是我们路，我们给神，你是从献给神，神所给的。其实我们的一切都是神赐的，都是神给的。保罗从来没有要求要得什么东西，他完全相信神，我们所拥有的都是从神来的。神是你我的产业，我们担心什么？但是我们都要学习，那么属于该撒的就要交给该撒，是神的就要交给神。譬如我们是报税，对不对？我们也缴税，否则真的是这个税务局的人就会来敲你的门了。但是该归神的我们就交给神，这是很正常的。 我不想要在这个上面说太多，但是你应该看见今天这个光景是不正常的。我再给你一个例子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水晶大教堂，好多基督徒啊把那个钱都捐给他们，结果过了一段时候，这整个这个团体啊就不成立了，他们必须要把这个教堂给卖掉，结果卖给了天主教，因为它是一个水晶大教堂，很大很漂亮的一个。所以就像德文说，就是一切都是 给猫了，换句话说就是白费的，一切都是白费了。我们不是这样的人，我们要认识神，认识神，该属神的就要归给神，但是不要毫无分辨的，这个不没有智慧的去做这件事。我们要先寻求神，然后主说你们要把这个十分当纳的十分之一送入仓库，是他的仓库，是主的仓库，使我家有粮。送入仓库，使我家有粮。感谢主，赞美主，你看，使我家有粮。他没有说使我有一个大的银行户头，这不是神需要的。使我家有粮，这就够了。 有食物不是就够了吗？有粮，你想要做一个百万富翁，要千万富翁、亿万富翁，你要有多少？要10部这个宾士汽车吗？特别在神的家中不需要这个，只要所有的需要都顾到了就够了。否则我告诉你，一切都会被败坏了。这以此试试我，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以此试试我，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，倾福于你们，甚至无处可容。赞美神，耶和华神会在各方面都祝福你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要为你们斥责蝗虫，就是一切的蝗虫，那些爬虫啊，老鼠，那些毁坏的，他们就会不来到你的这个园子里。他这么笑，因为他们都有一些啊，可能有的弟兄姊妹有园子里面有这些害虫，那他会斥责蝗虫，就是这个吞噬者，不容他毁坏你们的土产。Amen。这样呢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，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。我们真是愿意在耶稣基督里得这个属天的这个福分，成为喜乐之地，有属灵的粮食，是神家有属灵的粮食。神的粮在他的家中，从哪里来呢？就是从众圣徒来的。这是不是非常美好的光景？使我家中有粮，有属灵的食物。阿们。所以我看时间大概到了，我们就停到这里。所以不要抢夺神之物，不要抢夺任何人的东西。赞美主，我们的主神的确是奇妙。我相信在神家中，我们所需要的是真实的属灵的食物，每一个人都带来一份，因为我们今天是立位的子孙，立位的后裔，我们来到主的桌子的时候，每一个人都预备了，你有几句经文，有几句话，有别人可能来的时候又讲他从出手果子这个节所得着的，那么另外一个人来的时候又带另外一份，可能是享受了这个逾越节，带这个大麦，有的人是有这个经过了这个五旬节，从这带来这个大麦的收获，就各式各样，每一个人都带来，是，然后到最后的这三个节日，就是最后一次收获收成，你就可以享受祝棚节，大家都在这里享受这个那个，享受这个节期，没有一个人在这里勉强你。大家来是因为你愿意带到神的家中，把你的这一份，你把粮带到神的家中，你甘心情愿，你乐意来做这样的事，带你的祭物来献给父神，这些都是食物，是不是？燔祭、素祭、和平祭、举祭、摇祭、赎罪祭、赎愆祭， 惦记这一切的祭物，你岂不乐意带来吗？还是你愿意一个人就站在上面啊，讲一篇道，然后大家最后都打瞌睡？每一个人都能够带一份，预备好。所以我多次的说，你要预备，要先准备那一份，要预备好。那么我们的聚会就是会非常丰富而奇妙，非常的美好。但要是每一个人我们却说，哎呦，我该带什么呀？不是这样，你要把粮带到神的家中，谁是这个忠心又有智慧的这个仆人？是什么呢？是预备食物呀，是神的家中有粮啊，在合宜的时候呢，要分给大家。你想是不是多奇妙？不需要很多东西，你一周有七天可以预备，比如从主日下午就开始，然后礼拜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就这样，你可以预备一些食物。的确不在于东西的大小，是在于你的心，你的心在哪里，这样就会倾服于你。你在家中有多少的食物，是不是？感谢主，那么聚会就会非常的丰富。呀，我们要这样做忠心智慧的仆人，按时分粮。哦，主啊，这样寻求主的人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，他们就看见神得着满足，我们也满足，神得着了荣耀。那么新进来的人也就可以看见，这岂不是非常美好吗？为什么这是一个很好的一条路呢？因为这是神所要的，是神的路，是神的方法。我在短短的交通一点，就是说到祭司的职任，就是大概是2014年的时候，可能是2014年6月吧，还是6、7月的时候，大约那个时候，我在曼谷，然后有人请我在曼谷之后去那个地方。当时我就和神说，哦，主啊，你应该是不是给他们有一些加给他们一些弟兄啊，在那里能够进这个话语的执事啊。我在这里跟神说，那么长话短说，神责备了我，神责备我，神说，你以为这是该行的路吗？你是从这样一个团体里出来的，就是在那里讲道，他自己说他自己就是那使徒，他是在新约的那使徒。那个团体现在的光景如何？最后结果如何？你不知道吗？要是你是数算人数或者是金钱算是祝福的话，那我没话可说，你可能很多。所以我有了这个想法以后，我就要在主的面前悔改。所以主从那时候开始，我就说我所要的是一个真实的祭司的体系。所以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有了这个负担， 不是要有一个什么负责的弟兄等等，那是祭司的职任。阿们，赞美主。主可以做这个见证啊，我这个这是我的这个经历，让我们有一些祷告。阿们。